我们这一周进到四世纪，四世纪是一件是一卷非常负面的书，讲到以色列一些的非常悲惨痛苦的历史，他们总共落入一种痛苦的循环，总共有七次之多，那好像始终是学不会。那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一些的统治者，啊，叫做士师。所以在这次夏季训练呢 ，James Lee 李荣辉弟兄他就解释了，和士师的希伯来文的字根呢，就是有统治和命令，也就是发号施令的意思。所以士师记里的士师啊，主要的是指的统治者，啊，司令就是发号司令的人说的。好，那主要因为啊，约书亚走了以后，还有他那一代啊，以色列人认识神的那一代以色列人都离世了以后啊，下一代年轻的一代啊就离弃神了，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反而拜偶像，所以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抢夺者的手中，交在视为仇敌的手中，所以神就兴起士师，兴起了一些拯救者，救他们脱离啊，视为的仇敌。所以士师记呢，认真说应该有12位士师，好，从厄陀涅一直到参僧，有12位士师，所以这是士师记的大概的一些的意义。那虽然是很负面，但是啊，我们读历史你就知道，负面的是见解，正面的叫榜样。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榜样可以学，也有啊负面的情形啊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只要你是一个对的人，无论你面对的是正面的榜样或者负面的一些的这些的摆在你前面负面的东西啊，它对你来讲，都会得益处。好，那我们看士师记啊，这里形容它是黑暗败坏与腐烂，但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的光景还不错的。士师记啊，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个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就求问耶和华，谁要为我们先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好，那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那犹大呢也很棒，他就跟他的哥哥叫西面，我们知道分地的时候啊，西面这个支派啊就附在犹大的支派中，因为当年西面太残忍了，所以啊神就限缩他们的地。好，他就跟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上，我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的，西面就与他同去。你看刚开始他们的光景是很美的，他们也寻求神，求问神，而且啊，他们 的确在一个交通里面，彼此扶持相爱的光景里面一同来征战。好，那这就是以色列啊，他们刚这个士师记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情形。所以后来神借着迦勒啊，他的女婿叫厄陀涅啊，这一段相当不错的故事，他们就打败了攻击底壁的居民，叫做基列西弗啊。可是到后面呢，到一章二十节的时候啊，等到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得了三地为业，只是不能赶出山谷里的居民。那后面21节呢，别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约瑟家也去攻打伯特利，但是他的儿子那个马拿西支派也没有赶出当地的居民，以法莲也没有赶出，希伯伦也没有赶出，亚瑟也没有赶出，拿弗他利也没有赶出。换句话说，摩西啊，从前神借的摩西啊，告诉他们，这些啊， 以色列这些进到美地以后，那些居民啊，通通要灭绝，要赶出去。但是他们保留了，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那这个没有赶出去啊，就留下了一些麻烦，啊，因为这些支派这些留在迦南地的这些人呢，啊，后来跟以色列人产生了很大的掺杂混杂，他们就住在他们中间，而且啊，他们彼此在婚姻上有了来往，就互相影响，所以以色列人最后就随从了当地的迦南人，就拜偶像，啊，这些情形在后面我想慢慢都会发展出来。所以刚开始第一章是不错的，这说出以色列人他们信靠神的美丽的光景啊，这的确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从这一段呢，我真是佩服弟兄李弟兄，我们亲爱的弟兄，在四世纪的一章一节，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在这个注解里面就说到了神与他们子民中间呢，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亲密的关系，就是在神的观念和愿望里，他要做以色列的丈夫，啊，也要以色列做他的妻子，啊，那这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啊，这是神与他子民之间的一个非常亲密，啊，他神何等渴望在这个美妙的婚姻的连结中啊，他与他的子民有他最亲密的接触，换句话说，他们是彼此相爱，而且做妻子的要学会倚靠丈夫，连于丈夫。那很可惜，很可惜啊，以色列人因着没有把迦南人都赶出去，所以他们受了影响，受了诱骗，拜了偶像，换句话说，他们在神之外啊，又接受了偶像成为他们的神，就换句话说，接受了偶像做他们的丈夫，所以以色列人就变成了满了腐烂败坏的淫妇，因为在神之外有许多偶像取代了神该有的地位啊。那这些事啊，就大大的得罪了神。我们读这个摩西在这个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啊，他颁赐十条诫命，在二十章六节他就说了一段话，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你看，在十条诫命，我们认为颁布十条诫命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是非常严肃的，我们想到这律法总是一二三四五把这个律法很严苛的把它定下来，但是到第六节啊，就颁布了四条诫命之后啊，突然加了一句话：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这里说出什么呢？说出神向他子民颁赐十条诫命的时候啊，宣告他要向那些爱他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说出神渴望能够得罪一般爱他的人，那这般人不仅遵守他的诫命，更是爱他。好，我觉得今天早上我有一个负担呐，那这个负担就说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啊，神有一个很深切的渴望，就是我们需要爱他。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这位独一之神的妻子，但是他们在神之外啊拜偶像，表示在这个丈夫之外他仍然有其他的爱慕，那这些东西取代了神独一的地位，那这件事啊大大的得罪了神。这个如果我们真正读圣经，你就知道神非常在意我们对他的爱，因为他爱我们，他是专一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啊，把他的性命都给了我们。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些人啊，常常被诱骗，我们向着他的爱不是那么专一。所以当主耶稣来寻找彼得，这个失败的彼得在海边寻找他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你爱我吗？我觉得这个神常常 来用这样的爱来问摸我们，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阿们。你手中可能在乎你的鱼，在乎你的饼啊，在乎你的工作，在乎你的家庭，在乎你的事业，好，你可能在乎这个在那个，神常常会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神不止一次的来问彼得，他三次的来问彼得，就是用他的爱来摸彼得。再读在启示录那里说到了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就是开头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它是一个各方面都很老练的教会，啊，它也劳碌，它也忍耐，还可以啊，老练到一些情形可以试验出假使徒来。但是它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那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啊，就是上好的爱，明白？那神非常在意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爱他？我们可能觉得我为他做了很多了，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我好像也做了许多的事情，似乎在教会中我也似乎也劳苦也付出了，但是神是更在意的，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把你们像一个贞洁的童女啊，献给基督。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被诱骗移情别恋？你知道婚姻生活一旦失去了爱啊，那所有的味道都变了质，那个家庭就不像个家庭。神最在意的就是啊，我们对他的爱啊。所以保罗也说，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我们盼望我们向着他的爱啊，是真实的，是被神知道的，是被神发现的。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堕落啊，一路这样堕落下去，不仅是四世纪，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也发觉耶利米啊十一章那里说啊，你神的数目啊，好，和你城的数目，就换句话说，你这个犹大那个城有多少个城啊，你就有多少个神，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是一样的。然后说你像偶像烧香所立的坛呢，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是相等的，或者每一个街道至少有一个坛呢。然后以西结的那里啊，十六章也说了，他们以色列在各街市做了高台。所以在这件事上就看见以色列人啊，他们已经成了淫妇，他们堕落到一个情形啊，他们离弃了丈夫啊，甚至不承认他的存在。所以四世纪里面多次重复一句话，就是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要在这里多说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得胜或失败的分水岭就是爱出了问题。当我们一爱足，很奇怪，我们就往上坡走，我们就走到正确的路上。当我们一离弃了爱，对神的爱出了问题，出了冷淡，我们被东西诱骗的时候，你立刻发觉你是在往下坡去走。所以我们如何维持一个向神的爱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一直要学习的。所以我这很佩服彼得，虽然他很失败，他也软弱，他总是告诉主，主啊，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Amen。 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常常要告诉主，主啊，我爱你。 Amen。 我们一定要记得要住在这样的爱里面，否则当我们跟神的爱一出了问题，请记得四世纪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的生活就立刻就腐烂败坏。好，我想读四世纪啊，我们要这样的领会，相对的对照就是约书亚记啊，它是一个满了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大 打胜仗，一路打胜仗的历史书，但是四世纪啊，却瞒了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在仇敌的手下悲惨失败的历史书。所以我们在这里从周一的部分，我们就要被提醒啊，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保持一个单一单纯的爱向着他。好，到了周二呢，就说到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啊，一节开头他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啊，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啊，我又说又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在这里啊，因着以色列人的失败，好，从二章开始就整个进入失败，那所以呢，神就没有办法再以丈夫的角色来面对。你知道，当妻子移情别恋了，当妻子对于爱出了问题以后啊，这个丈夫要亲自出来面对妻子啊，是很难堪的，对不对？他只能不能就是骂了，不然就是审判了，这很难堪的。所以这位做丈夫的耶和华神啊，他换了一个身份，他成了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就换句话说，他本来是当事人嘛，所以丈夫和妻子，你知道丈夫和妻子一面对的话，你面对一个移情别恋的妻子的话，那就是一翻两瞪眼了，对不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那这个婚姻是完全没得挽回了。但是神为了挽回这一段婚姻，为了爱，为了挽回这一般啊，我们啊，这个移情别恋的妻子啊，他真是煞费苦心啊，他就成了耶和华的使者。其实耶和华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他一面来说他是丈夫，但是他现在丈夫已经这个角色再出来啊，就很尴尬了，对不对？这个角色出来不是审判就是离婚了，就再谈下去就没得谈了。所以呢，耶和华很巧妙的好像以第三者的身份啊，来什么做使者。那这个使者我们都知道，使者主要是为了服侍，是为了照顾。当然在这里的这个使者啊，除了服侍除了照顾以外，他还什么？他还劝勉。所以在圣经中多次提到使者和神自己啊，他的角色是重叠的。比方说创世纪第三章，好啊，耶和华神啊，他的使者啊，在火焰荆棘中啊，向摩西显现。对不起，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是摩西啊，向摩西显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可是后面呢，又说神说，又耶和华说，好，所以说来说去啊，使者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使者。所以在这里，因着以色列人他没有做正确的妻子，那神怎么办呢？神如果以丈夫的身份来啊，就很尴尬了，以丈夫的身份来就很严肃了，所以他只好以仆人的身份啊，他就采取行动，一面来照顾他，一面来劝他，好，所以这是以四世纪第二章呢，讲到仆人的劝诫，哈，他们主要的劝诫，哈，是希望他们回头，啊，所有的照顾劝诫都是希望他回头，认清自己做妻子的身份。所以感谢主，神今天呢，我知道我们常有各种的情形，所以神，当我们跟神关系不是那么正确的时候啊，他就常常以做仆人的身份在各种环境里面照顾我们啊，用各种情形啊，甚至啊，他隐藏在各种人事物当中，用使者的身份啊来服侍我们，并且要劝诫我们啊。那感谢主，在新约里面这位基督啊，他就是神的使者，他在永远里就存在的，但是在时间里面呢，他被神差遣啊，来到人中间啊，他一面是 与差遣者是一，但另一面呢，他就是一个受差遣的人，他是个使者，他受指派并托付，采取行动来照顾他的子民，就是我们。我们这一班啊，原本是该死该灭亡，我们不要神的人，我们弃绝神的人，这位基督亲自以使者的身份来照顾我们。所以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说他是神，他又是人，但是他的身份一面是君王，但是他一面又做奴仆来服侍我们。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四世纪第二章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跟他们细说啊，我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所应许的之地，然后提到永不废弃你们的约啊，这里就是第二章所说的。好了，到了这个周三的部分啊，就一下子跳到了这个四世纪的十七章和十八章。那这一个跳的幅度是蛮大的哈。我想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十七章在说什么，十八章在说什么。这个十七章呢，它主要是说啊，在以法莲的山地啊，有一个人叫做米迦。那这个米迦啊，他很特别啊，他偷了他妈妈的1100锭银子，他偷了他妈妈的银子，就他妈就咒诅了，口出咒诅，他赶紧来说，哎，看到这银子在我这里啊，是我拿去的了。啊，这妈妈一看儿子承认了，这个妈妈也很特别，马上说愿我儿蒙耶和华赐福。因为看着儿子好像承认了、诚实了，他就祝福他儿子。然后呢，米迦就把这1100锭银子还他妈妈，他妈妈呢就把这银子里面啊，他说我将这银子从我手中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看好不好，开口耶和华，闭口耶和华。这个妈妈也实在是，他说，然后他就好给我儿子做一个雕像，好，一个柱像，这雕像就是雕出来，柱像就是铸造出来，一个雕像一个柱像。好了，他说，现在我还是交给你。好，米迦呢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呢将200锭的银子交给银匠，制作了一个什么雕像，一个柱像。好，就在米迦的屋内。那米迦啊，这个人有了神坛啊，神堂啊，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你说他家中有神堂啊，还有什么以弗德，以弗德就是穿在大祭司袍外面披着的这个像背心一样的，前面有胸牌，有以色列12颗宝石，有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肩膀上有肩牌。那这个是表明祭司在神面前尽职啊，就凭着这个以弗德啊，他们肩负着以色列人，又怀着以色列人到神面前，然后他们要借着乌灵和土明啊，这个神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祭司的尽职啊，跟以弗德是很有关系的。然后呢，你知道祭司啊，应该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结果呢，这个人就叫米迦，就叫他一个儿子承接圣职，直接就指派他儿子做祭司了。啊，他说这里说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好了。不久以后，从犹大的山地，犹大的伯利恒啊，有一个少年人，他就来到他那里。他是啊，犹大族的利未人。那米迦一看啊，这个人正在找来到那里啊，找一个可寄居的地方。到了以法莲山地，那米迦一看，好像太好了，是利未人了，而且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所以米迦说啊，那你可以住在我这里啊，做我父和祭司。我每年给你10锭银子，好，一套衣服和维生的食物。好，这个利未人就跟着他去。你看这个利未人呢、啊、很快就被收买了。啊，米迦一下就偷他妈妈1100锭银子，他就雇这个祭司啊，每年只要10锭银子就好了。哎，你就知道这个利未人多容易被收买了。10锭银子，还有每年给一套衣服。我请问你们姊妹，一套衣服够吗？每一年只给一套衣服，然后还有一些维生的食物。这个人就被收买了，就做了他家的祭司了。 啊，那米迦就使这利未人承接圣职，啊，他说啊，米迦还说啊，我知道耶和华必以好处待我，因着利未人做了我的祭司。你看这是什么？完全是他这里说，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完全是，我套一句今天人很难听的话，就是胡搞瞎搞嘛，就是乱搞一通啊，这个完全不按照圣经，也不按照摩西给他们的律法，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对不对？家里就搞个神堂，然后以弗德搞一件以弗德，然后又搞个这个什么神像雕像，又找个人就做个祭司了，这就是米迦。这里说出一件事什么？这个被盗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掺杂，表面看是侍奉神，但是侍奉神背后的动机不单纯，他的做法也不单纯，混杂了太多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自己喜欢什么，通通混杂在一起了。他先是找自己儿子做祭司，要管他是不是立位人，要管他是不是受过什么训练，就儿子做祭司，然后又看只要一个立位人又请立位人做祭司。所以被盗从周三到周五主要讲到十七章十八章，这个被盗，被盗的第一面就是掺杂。所以米迦的这个家里面啊，这个敬拜神的行可憎之事的这个混乱啊，第一段就是被就是掺杂。好了，到了十八章就记载什么但支派。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上讲到年究分地的时候啊，每一个支派都分了一块地，可是到了十八章啊，但支派的人呢、啊、还在为啊自己寻找地业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按究得着地业，换句话已经年究分地分给他了，他没有去得，他还在那里啊找寻寻觅觅，不知道在干嘛，也没有去找到自己该找的一块地。他的地本来分的也不错了，就靠海边，而且就在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这个应该左边靠海边的地方，照理说那块地应该是还不错了，但是啊他们没有去得。然后他们就想有一天他们就从啊那个他们分的这个地位叫索拉和以斯陶啊，就打发啊他们族里面的五个勇士说你去窥探侦查，看看侦查到什么地方。结果他们就来到以法莲的山地，来到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了。结果在住宅里面就认出那个利未人啊口音，就问他说谁领你来的，他就告诉他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好，他雇了我做他的祭司。那这五个勇士就说那你帮我求问神啊，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好，那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这里也没说祭司在这边求问神，这个祭司反正是被收买来的嘛，所以话也随便讲，就是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你看啊，这些侍奉神的人啊多随便，好，多随便。他们人家问你我的道路通达不通达，你马上就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去，所行的道路啊是在耶和华面前。你看他就是很随意的，就耶和华如此说如何如何如何，我讲不客气一点，这叫假传圣旨啊，他就这随便就讲了。好了，这五个勇士啊就走了，他们来到拉邑啊，那个地方就完全在以色列那块地的最北边了。好，他看那个地方的民居住啊如同西顿人，好，很平静很安然，没有人掌权使他们在什么事上受屈辱。所以这五个人回到索拉和以斯陶啊，见他们的弟兄对他们说啊，起来吧，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因为我们已经看过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于是呢啊，这个但族中的六百人呢、啊、就带着兵器从索拉和以斯陶起行， 他们啊就上去了。那从前呢，窥探拉伊的那五个人就告诉他弟兄说：“说啊，你们来到这以法莲山地啊，这里住宅啊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雕像、柱像啊，你们现在想想要怎么行？”结果五个人呢就转入了米迦的住宅，到那少年利未人房内问他安。结果那个600个但人呢、啊、都竖着兵器啊站在门口。这五个人呢、啊、就上去啊进到里面，将雕像还有以弗德家中的神像柱像都拿去了。啊，那这五个人呢、啊、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这些以后，就对祭司啊，祭司就对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就叫做不要作声，用手啊把口捂起来，跟我们走，啊，做我们的父和祭司。然后他就诱惑这个利未人说：“你做一个人家里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个支派一个家族的祭司好？”你看他这个是不是诱惑？你跟我比比看，哪里比较有前途嘛？你这一个人祭司有什么意思？你做我整个但的支派哈、啊，一个支派一个家族的祭司，你比比看哪一个比较好？那这个祭司啊，就心里喜悦，想想看，就拿着以弗德啊、神像、雕像啊，就跟着他们走了。那这时候米迦啊，这个追上来了，他们呼叫但人，啊，就但人就威胁他，对米迦说：“你召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米迦说：“你把我神像啊、祭司都带走，我还做什么？我还有什么呢？”但人说：“啊，你不要使我们再听见你的声音哦。”恐怕有性情凶暴的人来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都丧命了。好，就威胁他了。这个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渐渐他们比自己强啊，就转身回家了。所以但人呢，他们就带着米迦的神像和祭司到了拉伊，就把那里的人用刀杀了，放火烧了那城，啊，就把重修那座城，给那座城呢、啊。原本叫拉伊，现在改成叫但，就是现在以色列最北边的地方，啊，那他们就在那里啊设立了雕像。那我觉得在圣经中有一句话，就是第18章的最后一节31节，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制作的雕像也有多少日子。换句话说，米迦。不是这个但人哈、啊、在但城设立的这个雕像的日子，同时间在示罗啊，哈、啊、神的帐幕和约柜啊还在示罗。你换句话说，打了对台了，哈、啊、打了对台，整个情形变成这样的情形。所以在这里啊，在周三118页一开头他说，以色列人啊堕落，就在行政、敬拜和道德三方面变得混乱。好，这个行政在这里他说啊，神的帐幕在示罗，大祭司有乌灵和土民，但没有管理。好，我们都知道摩西时代啊，这个大祭司亚伦和摩西啊，他们搭配得很好，他们遇到什么事都到神面前求问，神就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就出来代表神。可是你仔细读四世纪，几乎没有提到祭司做了什么事情。虽然在示罗，但是你四世纪里面几乎没有提到，只有到最后杀便雅悯支派，攻击便雅悯支派的时候，那时候提到这个祭司的名字，其他几乎没有提到祭司到底在那边做些什么。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行政没有人管理了，完全落在无人管理的情形里面。好，那他们敬拜上的混乱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先是有米迦的掺杂，然后呢就是但人他另外设立了敬拜中心，他就分裂。所以掺杂和分裂，这是我们本周要讲的重点，明白？这个被盗主要就是米迦的掺杂和但人设立了敬拜中心的分裂，这两个重罪。好，那最后还有道德的问题。 所以你们如果读四世纪十九章那里啊，说到有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妾啊。那利未人原本在以法莲啊，也是在以法莲的山地，他从犹大伯利恒啊娶了一个女子为妾。这个妾呢就背着丈夫行淫，就回娘家去了。所以你就知道那当时的情形是很乱的。后来呢，丈夫呢就想带着童仆两匹驴到他那里啊，想把他劝回来。那这个女的呢，爸爸呢很高兴，就留了她连住三天，好吃好喝招待她。后来第四天要走了，又招待她，所以连住了四个晚上。到第五天呢、啊，又是好吃好喝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个人想想看，我不行了，我还是要回去，所以他回去了。但是一回去啊，因为天黑了，先到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那里对面啊，结果那里人没有接待，没有人接待他。后来他们就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基比亚到了晚上啊，他们在路边的时候，有个老年人呐、啊。这个老年人呢，也原来是住以法莲的山地，哈、啊，他就寄居在基比亚，那就接待他，说住到他家里面。他住到家里面啊，正在觉得感觉欢畅的时候，啊，这个他们就吃喂上驴啦，就洗脚吃喝了，结果城中的匪徒啊就来了。就叩门，连连叩门，对房主的老人说，你把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同性恋的城市，他叫把男的交出来。后来那个房主出来说，不行啊，弟兄，不可以如此啊，那这样我还有个女儿还是处女，你看他要把女儿拿去。后来啊，大概这个人就没办法了，就将他妾领出来啊，你们玷辱他们，你们看怎么好就怎样带他们啊。结果那些人呢就把他妾拉出去了，交给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我想套现在情就是轮奸了、啊、轮奸到死啊。你想想看，这到底那个城市到什么程度。所以第二天呢、啊、他那个妾啊扑倒在房门口啊就死了。那个人就带着他的妾驮上驴啊就回去了，然后他妾的尸体啊肢解成十二块，分送到以色列四境。那这个事件是不仅道德上各方面啊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以色列各支派就聚集在米斯巴啊，说啊，这边恶事发生了，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拿刀的步兵有40万聚集在那边啊，要便雅悯支派出来说话，因为基比亚是在便雅悯。这个便雅悯啊，就是基比亚再不好啊，还是属于我的辖下，就死不认错。所以啊，他们就总共打了三场仗。我觉得神也很特别，他们啊，这些其他支派要打便雅悯支派的时候啊，前两次哦都有问耶和华，啊，他们都有问啊。第一次上伯特利问神，神说、啊。说犹大先上去，结果、啊、这个他们被打败了。第二次呢，他们又到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结果又上去又被打败了。到第三次，我在想，怎么问了神，神也说话，为什么被打败？我觉得是神啊有意在这件事上啊，好像不做些什么，放手让你们打吧，你们这个堕落混乱到一个放手让你们打。到了第三次啊，神才说，神在说啊，他们当日进食到晚上，后来啊，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中。所以到了第三次啊，大概这11个支派啊，已经被便雅悯支派打败了两次，火大了，真是火大了。我这个被这个你们便雅悯不仅不认错，还把我们都打败，杀了许多人。所以第三次啊，这11个支派啊就杀了。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杀光了，杀光光，几乎剩下的极少，只剩下600个人了。这个时候啊，以色列人呢、啊，哎呀，他们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痛哭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今日以色列中缺了一支派啊，为何会在以色列中发生这事呢？他们才发觉12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快被我们杀光了，只剩600人了。然后他们又曾经起誓啊，我们绝不要将我们的女儿啊嫁给他们，嫁给便雅悯人。 后来他们出了一些馊主意，馊主意就是每一年啊啊，有人到四罗，在节期的时候，因为约柜在那边嘛，他们就要去那边，他就会有女子啊在那边跳舞啊，就告诉这些便雅悯人，你去抢啊，每一个人抢一个，你们去抢了就不是我嫁给你们，是你们抢来的嘛。所以啊，就是这样的为便雅悯支派在延续后代。你看看那些，所以四世纪最后的总结是什么？那些日子以色列中啊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好，这就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世纪的情形。我刚刚花了时间讲17章，讲到米迦，讲到18章，讲到但，然后19章一直到21章，讲到他们中间呢、啊、这种的杀戮，彼此杀戮。那这里面就说出有三方面的混乱啊，行政、敬拜和道德三方面的混乱。好，那这里啊，李弟兄说了蛮多的，讲到掺杂啊、今天我们仔细看看，我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讲，我是到天主教我去看过，的确，天主教今天有许多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啊，甚至不客气说，好像比庙里的偶像啊还要更多一点。那这些混杂，我知道差不多30多年前或40年前，我听说啊、在台湾的天主教宣布了，说经过跟教廷啊好像取得协议，天主教在中国啊因为拜祖先的传统，所以允许天主教徒啊可以拜祖先啊，这些啊就说出什么，他为了迎合，他掺杂了许多的东西。那这些事情啊，我想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被提醒。这一段时间因着疫情啊，因着疫情，我们为了接触人，我看见弟兄姊妹实在是非常积极进取，然后总是想办法能够开发人脉，扩大扩大再扩大，开发很多人脉。我实在为了弟兄姊妹这样的积极进取，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不是以这些外面的东西来取代基督，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凭借，好，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那些不都是凭借。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是供应基督。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就像我们在我们亲爱的李长寿弟兄在台湾开工的时候啊，第一次在仁爱路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开工，哇，那些人来了很多，从中国来到台湾，就大陆各省来到台湾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流离失所，因为离开了家乡啊，跑到这里来，所以他们啊各种情形，有的人工作需要工作，有的人需要吃饭啊、有的人需要 讨老婆，需要太太，反正每一个人的需求不同。所以李弟兄呢一开宗明义啊讲了一篇奇妙的道，说啊我们中间只有一碗白米饭，好，我们不供应别的啊、你要找太太的，你要找工作的，好，你或者有什么其他需求，对不起，我们只供应基督。那这个一讲啊，当然会让很多人失望了，失望。所以到了下一周啊，人突然就少了很多。所以李弟兄说，第二周来的，你们快快把这些名字记起来。这些来的人都是真正要寻求基督的人，就把名字记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情形凭借去接触人，但是我们请记得，我们只有一个负担，就是供应基督。好，我们要把人引到基督面前，而不是引到活动里，也不是引到名人，引到好像某一种的偶像里面。好，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在但的这一部分呢，啊，特别提到了但为什么会另立分裂的中心呢？敬拜中心呢？所以在生命记那里说的，但被比作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 这个狮子跳出来是为了什么？要得更多的地图。所以你到生命四世纪十八章发觉，但到那时候还没有到他们研究之地。后来他们到了北边了，拉伊那里啊，他终于得着一座城了啊。虽然他地方不是很大，得着一座城，他啊因着他某种的成功，他就成了什么单骄傲，变成单独和独立形式。所以在这里说到为什么会分裂呢？主要是因着骄傲。这个骄傲啊，会使我们成为难处。所以有的时候成功啊，也未必是好事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前些年我听到有人啊称某个年轻人啊，说他是人生胜利组。好，人生胜利组，好，大家都很羡慕，因为一切都很顺利，人生胜利。有时候人生胜利组啊，其实很危险的。要我自己说，我是神的怜悯，我从来就没有说是人生胜利组放在我的身上。我在年轻的时候遭遇了很多的挫折，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挫折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拯救，让我没想到那些挫折、那些失败，我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能够夸的就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啊，这是我的身份。所以今天，但为什么会单独独立的骄傲的形式呢？就是他可能取得了某种成功，其实比他成功的人大有人在啊。你看犹大比他不成功更多，犹大得着更大的胜利。但是但呢，就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成功啊，他就骄傲独立行事，而且设立了偶像和分裂的敬拜中心。那这个但呢，设立了这么一个中心啊，当然就跟示罗的这里约柜啊就打了对台了嘛。那这个就成为啊难处，成为分裂的难处。所以这个但啊，然后呢你再看这个但啊，这个他在四世纪十八章三十节那里说啊，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雕像。好，就是换句话，他为什么会设立分裂中心？第一个是骄傲，第二个就是为自己。好，我觉得这是两个很大的难处。就是骄傲，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有我的强项，我有我的好处。那这些东西就会成为难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若许可我们失败，摆在一种卑微的情形里面，有时候要为了这个感谢主，那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啊，骄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麻烦。那另外一个就是啊，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就是你考量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考量到别人？啊，那这里举到了周五举到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是谁呢？啊，他是所罗门。因着晚年的时候啊，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而且啊娶了非常多，总共他的后宫啊有1000个女人啊，那这是很可怕的一个软弱失败。所以以色列不是所罗门，但是因为他为神建造殿嘛，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的儿子罗波安。那罗波安呢不听当时所罗门在的这些老人的劝言呢、啊。结果啊，他就制造了难处，所以以色列就分裂为南国和北国。南国只剩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和便雅悯，就是罗波安、大卫家所有。然后北国呢，就归给了另外一个人，叫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呢，就在北国啊，他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啊，就大大的得罪神了。他就在伯特利和但啊，设立了两只金牛犊。然后告诉以色列人，他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那他设了另外两个分裂的敬拜中心啊，旧约圣经多次提到耶罗波安好所犯的罪，你们要落入到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里面。神非常憎恶一件事，就是啊，你分裂他的子民。 那耶罗波安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呢？主要就是你如果按照当时圣殿就在耶路撒冷了，因为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假如这些啊十个支派的人每一年要敬拜神都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个王国啊，这个北国以色列恐怕就不保了，因为每去一次就会受影响啊，每去一次就受影响，多去几次以后啊，他就会呼应说，那我们干脆归并到南国，合并在一起就好了。所以耶罗波安啊，他的心总是为着自己的小王国，啊，心里恐惧他们啊国度会归给大卫，所以他就另立了在但和伯特利啊，另立了两个金牛犊。好，那这件事呢，就分裂了。啊，李弟兄说啊，没有一件事比分裂更破坏人，没有一件事比神的子民中间的分裂更有害。他说，防止落到被盗中最好的路是什么？是顾到别人。明白？如果他说这里讲到但，假使但和别的支派商量说，弟兄们，你们同意我在但城设立另一个敬拜中心吗？好，他若这样做，对方会说，弟兄不可以这样做。好，生命记十二、十四、十五、十六都禁止我们有别的敬拜中心，为要使我们到唯一的中心去。好，所以他就不至于被盗了。所以在这里啊，就说出啊，那今天早上我们在晨兴的时候，周五的信息选读啊，的第一段里面第四行，他说，常有人来向我说，李弟兄，请不要这样放胆直言，为什么不温和一点？李弟兄回答说，我该对谁温和？对蛇？对回？对雕像？对金牛犊？啊，我们怎样能对今日的被盗仁慈？这里不能有妥协啊，不要想和蛇毁妥协。对蛇仁慈你会中毒。那早上弟兄们也在研讨了，哇，他说坦白讲，今天呢，毕竟走在这条路上的是少数的，好，基督教还有很大很大庞大的势力啊。是啊，我也讲说，你读一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啊，那引道毁坏的，好，那门是宽的，那路是什么阔的，好，找到的人也多，那引到生命的人，那门是窄的，那路是狭的，找的人也少。换句话说，进到毁坏的路的是很多人去啊，但进到生命的路是很少。在圣经中也说到，得胜者是少数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胜啊，得胜者是少数。所以今天李弟兄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真理，他必须很清楚地指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站在他的立场，他必须很清楚地指出。但是你要真正面对一些所谓在其他团体的基督徒，甚至天主教徒，好，李弟兄都没有教我们去啊，你去跟人家争辩，你去讲他们，去说他们，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因着你的争辩而把他得着的，明白？所以你今天要得着他们吗？首先你必须要还得承认他们信主，他们有主的生命，我们要在主里接纳他们。好，他们只要承认他们是信主名的，他们是接受主的，我们还得在主面前接纳他们。其次呢，我们要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好，我们要说一件事，就是啊，我们要让人啊，这是我今天早上我说的，让人看见我们的好啊，而不是让他看见他的不好。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你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啊，你仅仅指出他的不好，你想想他会什么反应？他一定跟你翻脸的，他跟你的互动绝对是出了问题的。好，然后到最后大家落到是啊非啊对啊错的辩论里面，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让人看见我们的好。你说在主的恢复里很好，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要看见主的恢复里面有什么， 我们在这个恢复里面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要给人看见我们的好，而不要一开始就指出他的不好。好，你如果指出他的不好，他就跟你翻脸了嘛。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面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主给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我们该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那另一面呢，我们的确要在心里面要非常的谨慎，不要一直去指责别人如何如何如何。我觉得当我们去指责别人的不好的时候，反而会落到是非对错里面。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读到十七章十八章，我们要提醒的人，第一个，我们不要落在米迦的这个混杂的情形里面。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自己心要单纯。好，我特别再回到周一那里说，我们要向着主的爱是单纯的。好，主很在意我们是不是单一向着他。好，然后呢，我们给人的东西也必须是单纯。我们表面上也服侍他，也照顾他，也顾到他外面一些的需要，也为他祷告，我们骨子里是什么，就是把基督给人。有没有，我们给人供应就是把基督供应人，我们不要把这些掺杂给人，把人带到掺杂里面，或者你把掺杂的东西给人，要都要非常谨慎。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单单纯纯的一碗白米饭，就是供应基督。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啊要很谨慎，我们不要因着骄傲，因着单独只顾到自己不顾到别人，我们要学会啊跟顾到基督身体，甚至我们在一地的地方教会里面顾到其他教会的感觉，我们要学要活在交通里面。那前几天南部某一个教会啊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说，柯弟兄啊，我们希望你啊这个跟我们的亲子有一些交通。我其实我现在最近也很忙，事情也很多，我还想到哎呀好吧，为了基督身体的缘故啊，为了基督身体的缘故，我就去吧，答应他们了。那当然感谢主是线上的交通，我觉得有机会跟基督的身体啊能够有交通啊，那是好的。那在前几天有宜兰的弟兄们说，柯弟兄现在疫情比较好一点了啊，我们希望你来跟我们有一点交通。我也不瞒弟兄姊妹讲啊，我现在开车子啊，我不要讲开高的地方啊，开高速公路速度快一点啊，我都觉得很为难的，很为难的。我今天是在线上跟大家录音啊，前两天跟家人啊出来，我发觉我开到高速公路上那个速度感呢、啊，就让我觉得很为难的。后来我很难过的跟我姊妹说，我大概看起来还是将来只能在北投开开车了，其他地方大概是不容易，台北市区也许可以，上高速公路啊大概我都觉得为难。哎呀，所以我这两天在想，我答应了宜兰的弟兄们要去宜兰，怎么去啊，好吧，坐火车吧。我这个想要开车到处跑的日子大概已经快要没了啊，受限制。但是我觉得顾到基督的身体啊，我也答应弟兄们。所以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啊，学会交通，学会顾到别人啊，然后啊自己啊绝不要单独行动，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到了周六啊弟兄们最后用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啊来解，因为当彼得那个时候写这一段话的时候，教会已经进到一种堕落的情形里面，所以为了被盗的情形啊能够有预防针还有解毒剂，彼得就特别提到了，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啊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生命呢是指的啊神圣的生命在里面供应我们哈，然后呢敬虔呢是指的我们能够彰显神啊，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能够彰显神，这一个是内在的生命供应，一个是外面将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生命和敬虔，一个是内一个是外，这两面他说你要供给圣徒，所谓供给呢就是什么分赐注入栽种，所以我们每天、啊、都需要分赐注入和栽种。那另一面到彼得后书啊， 这是一章三节所说的。到了后书啊，十九节的时候啊，就讲到申言者各确定的话，哈，留意这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所以在我们的纲要里面啊，他就讲到主的恢复，主的恢复说是恢复什么？就是啊，恢复生命和真理。刚刚一章三节是讲到生命，十九节这里讲到什么？真理。他说我们并有申言者更确定的话，好，你们留意这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你们就做得好了。所以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啊，我们怎么能持守在这条道路上呢？很重要，持守生命，好，持守真理。这个生命和真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生命呢，它是在乎经历的，它也在乎你生活中的彰显啊。所以生命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你是不是活在生命里面？那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个服侍者跟我交通啊，谈到某一个配搭的情形的时候，他里面啊很忧心，啊，他也很说，这是急件啊，急件。那他问我该怎么办，谈到了一些情形，啊，对有些事情他有怀疑，对一些代理他有怀疑，然后他又热衷在自己的工作中，他有一些情形，我就跟他提，我说你可以问问看，好，你有没有曾经尝过圣灵的喜乐？好，你有没有曾经尝过在圣灵里的喜乐？然后你再问，到今天他是不是仍然维持着圣灵的喜乐？当你在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懊悔这个、觉得打问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被撒旦了、诱骗了，离开了这条生命树。好，这个生命很显著的就是什么，在灵里就是什么平安嘛。啊，心思至于灵就有生命与平安嘛，心思至于肉体的就是死。他你如果你里面其实是发死的，对属灵的事没有胃口的，当你在一大堆问号的时候，你的情形是发死的，说出你已经离开生命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真理，真理的照亮。我很喜欢李弟兄说，曾经 说过了，感谢主，在我们手中我们有圣经，在我们里面有圣灵，这个犹如啊火车，这个圣灵里面的圣灵是火车的动力啊，手中的圣经是火车的轨道。所以因着我们有圣灵，因着我们有圣经啊，我们有生命，有真理，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活而稳、动而准的生活。有没有？我们动不是乱动啊。我今天知道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啊，说方言啊，不知道讲什么半天，但是他所说的没有真理啊。你看到好像灵好像很活，没有真理，结果他这个火车乱开啊，会闯祸的，会出问题的，出轨，常常出轨。那同样的，如果里面你说我真理很清楚，里面圣灵是冷冰冰的，是死的，很多知识里面是死的，那也不行啊，那火车也开动不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有生命，我们有圣灵，好，所以我们有真理。好，那这些真理的照亮啊，后面周六讲到了我们几个点啊，我想等一下蔡弟兄啊，他在这一方面会给我们很好的帮助，就是周六的纲要的第六终点啊，说到了我们需要见证神纯正话语完全的启示，并需要为着神的话里所启示更深的真理征战。第一个关于神永远经纶，第二关于神圣的三一，然后第三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身位与工作，第四关于终极完成的赐生命之灵，第五关于神永远生命，第六关于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的启示。好，我想这些点啊，弟兄们去看。那这一周的我回过头来最重要的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常常被提醒，请记得我们是妻子，他是丈夫， 我们神最在意的就是我们跟他是不是活在一种爱的连结里面，爱的关系啊是最值钱的，也最被他珍赏的。那我们如果活在神的爱里面啊，我们就会蒙拯救，脱离被盗的情形。Amen。如果我们没有爱啊，请记得不多久我们的光景就落到被盗，被盗的情形就会导致在行政上，在敬拜上，好，在道德上的混乱通通会出来。所以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出了问题，通通都出来。那最后就提醒我们啊，感谢主，生命和真理是我们的解毒剂，我们持守生命啊，持守真理，然后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会蒙拯救。阿们
阿们阿们。